很谢谢诗班今天所带来的是圣经的诗歌，可以为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段的圣经做了一个画龙点睛的功夫。因为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是《以弗所书》第三章1-12节提到教会的奥秘，而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心里都明白，其实教会里面就是神安排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一同打开上帝的话，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12节。如果你翻圣经的话，是两段圣经，是新约271面，新约271面。但如果您看投影，我们也特别的是欢迎，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的前弟兄帮我们是把这个打出来，让我们一同来恭敬读上帝的话。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量逼你们曾听见神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传赐我这恩典，叫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再次恭敬的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福音，神在创世以来在隐藏在基督里的奥秘就向我们显明，并且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是如今有了何等的身份，我们能够是与众圣徒同为后嗣，我们与弟兄姐妹同为一体，并且我们展望将来，我们将来要同得荣耀。主啊，我们就谢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你赐给我们如此丰厚的恩典。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求你特别的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向神的话打开，愿你的话语如同甘霖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是常常的思想，以致我们是生命不枯干，并且我们是开花结果，荣耀上帝。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曾经提到有六个奥秘。在圣经里，奥秘是指上帝特别的真理，从创世以来一直的隐藏的，但是耶稣基督降世，福音的时代来到，这真理就向众人启示出来，显明给所有的人知道。在新约里面的六个奥秘，我们要不要考一考大家，试试看大家在圣经里有读到有想到什么哪几个奥秘？保罗的书信里提到六个奥秘， 我们当中有好多主日学老师跟同学。是什么奥秘？第一是什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是上帝在肉身显现的奥秘。那里不是说吗？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然后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是也提到奥秘，是这是常常在婚礼的时候读的一段话，是什么？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奥秘。然后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提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一个奥秘。以色列人如今不信耶稣，大部分，但是可能有一天，圣经说他们全家，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这是奥秘。然后大家可能去听那个弥赛亚曲的时候，有一段很感动的说 Behold, I tell you a mystery， 这就是奥秘嘛。那我们不是都要睡觉，那是说什么？在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这是身体复活的奥秘。然后比较负面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讲到，是耶稣基督来之前是有大罪人要显露，也是一个奥秘。这就讲到敌基督的事。以及最后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里提到说，外邦人与犹太人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用了十二节的话，前面讲后面讲都讲奥秘奥秘奥秘，其实他就是强调说这个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福音来到的时代，上帝恩典显露的时代，可能会觉得外邦人与犹太人在基督里一同蒙恩，那是再自然不过的真理。但是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代，这却是一个石破天惊、闻所未闻的真理。为此，我们今天就让我们再次的思考这奥秘的三方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得以同为后嗣。在 NIV version 的英文圣经里面翻得很顺口 ，heirs together， 让我们是同为一体。是 members together， 然后同盟应许是 sharers together， 并且我要用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这三方面的奥秘。好吧，我们试试看记不记得这一段的圣经，要我到结束的时候要考大家。第一个是什么？同为后嗣 ，heirs together。后嗣就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继承人。然后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翻译本，一个就是1949年的时候，有四位西教士，他们都改了中国名字，叫做李山普、申自天、狄守仁、萧训华，他们四个人合作翻了一本中文的新约圣经，里面将这句话怎么翻呢？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继承同一的产业。继承什么呢？1955年的台湾的是圣经公会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是这么说，外邦人得以跟犹太人同享上帝的福泽。意思就是上帝在旧约中对犹太人的应许，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如今也临到我们这些生而不是为犹太人的外邦基督徒。旧约圣经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圣经，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的榜样。上帝借着众先知对古代以色列犹大王国的训诲，也是给我们的训诲。为此我们要遵守十诫， 很凑巧，今天刚刚我们读经那个还呢，就刚刚读到十诫，以及一切旧约里面没有被基督废除的道德律。有时候一些初信主的基督徒会怀疑说，为什么我们还要读旧约圣经呢？旧约圣经对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激进派的信徒领袖叫做马基安，主张将旧约圣经以及保罗书信讨论到旧约的部分从基督徒的圣经中剔除。想想看，我们这些做主日学老师的，如果还能圣经只有新约圣经那么薄薄一本，你大概还能就很容易教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新约圣经只是有新约圣经那薄薄一本的话，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贫乏很多。当代教会经过慎重和悠长的考虑，这是第二世纪的教会，终于制定了教会历史中的第一份的圣经正典的名单 The Canon of the Scriptures， 其中包括了我们今天大多公认的圣经书卷。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这个同为后字的真理，正是向我们保证说，上帝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借着基督的福音也临到了我们基督徒，也同样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正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里所说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但保罗在这个真理所强调的还有同为这个部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看圣经，其实你不就算你不看很多参考书，你把圣经里的字每一个字去细嚼，你就看到了。我们刚刚所前面看到的是后字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一同承受旧约圣经里面的恩典。但是同为这两个字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呢？你跟什么人一同承受产业呢？谁是你的亲人呢？在美国不乏有人将遗产留给猫狗的，但是一般而言，得以一同承受产业的都是家里的人。当然你跟家里人的关系怎么样，这又是另外的一方面。但正如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说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当我们将聚光灯放在同作这个词上，既然在上帝的家里我们是同作儿女的，那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交，也不是只是同一个俱乐部里面的会员，乃是手足之情，骨肉相亲的关系，也就是无分种族、阶级、性别、背景，我们都需要相亲相爱。保罗在二千年前就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了，你们大家都借着信从基督合而为一，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受洗跟基督合而为一，以穿上基督有他的生命，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你们都成为一体了。但是二千年来我们真正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或者皆姐妹吗？有一次我与一位较有名气的传道人聊天，谈到他住的地区，他说他住的地区怎么样子好，到最后他脱口说了一句话，说那个地区没有老妹和黑人。我想这都是我们华人的心态，要找一个地区住的地区没有老妹没有黑人的。可能这只是一句无心的话， 但是更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成见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学森教授当时在加州理工大学 Caltech 教书，他想在附近的地区 San Marino 去买一栋房子来到居住，当时没有那么贵，教授还可以买得起，却发现那个地方有个规条，是房子不可以转卖或者租给有色人种，而中国人也是属于有色人种。再加上当时 FBI 对他很多怀疑，整天跟踪他调查他，他一气就回了北京，替中国生产了第一颗原子弹。今天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也常常在无意之间会将一些人为的标准或者标签来到分隔你我，划分楚河汉界。但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耶稣已经撤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教会应当是一个洋溢着赦免和接纳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赦免和接纳，才能够成为上帝家里的人。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很感动的一个的见证，这是在20世纪出名传道人 Donald Gray Barnhouse 的书里提到的，讲到是一个有关美国第11任最高大法官，是叫做Charles Evans Hughes 的故事。 Charles Evans Hughes 是1930年到1941年美国的联邦最高的大法官 Chief Justice， 他是胡佛总统 President Hoover 所任命的。当他被任命成为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搬到华盛顿去居住，然后他也是礼拜天是去做礼拜，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他过了做了一段礼拜之后，他就决定加入当地的一间的浸信会。当他是被接纳成为会员的那一天，还有一些其他的他的那个会员是被是接纳是加入那个教会。按照那个教会的规矩，牧师会把一个一个的名字是读出来，然后请那个是新会员是站在大家的面前。当天与 Charles Evans Hughes 一起加入教会的是有一个是刚刚从三藩市搬到是华盛顿居住的一个的做洗衣的工人，叫做阿星，这是中国人，在当时没有地位，在当时更瞧不起被人，因为是做那个洗衣工作的。结果牧师第一个就先读阿星，阿星就站在是众人面前，他是当然你排一行的时候总是先是你从在那个左手边那个开始站起来了，然后牧师继续的读其他的人的加入教会的人名字，第二第三第四，一个个人出来，每个人都选择另外一方面，是站得跟阿星有那么远的那么远。最后叫到 Charles Evans Hill 的时候，他走出来，他是联邦大法官，大家都认识他，有头有面的。但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特别的跑去站在阿星的旁边，然后把手扒在他肩膀上，他用他一个很自然的举动来表明了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在社会上的阶级是再高再低微，无论他是有知识没有知识，无论他是当时是主流社会的白种人，还是说是当时所瞧不起的有色人种，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家里面都是上帝的儿女。 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并没有终止下去，因为上帝的话接下去说，我们是同为一体 members together。 希腊文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独特的字，是在希腊文里面从来没有用过的，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同为一体的独特的关系。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跟周遭的人的关系是怎么样。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聊天，有几个朋友就很感慨地说，我们讲到是子女，讲到父母，讲到配偶，有人就很感慨地说，丈夫是老人，妻子是爱人，女儿是亲人，女婿是仆人，儿子是路人，媳妇是仇人。很多时候这变成是我们很多人生命中跟身旁人的写照。但在新约圣经里面，这里所提到的却是说我们在主内都是一体。在罗马书十二章五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保罗两次提到，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之间，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是如同一个身体上的各部器官，我们需要互赖互补，互相配搭，才能够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员，并且能够让基督的身体生气勃勃。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保罗不厌其详的描述，如果我们把它拿出来仔细的再读一读，我相信对我们思想上有很大的帮助。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身体上的，是各部的器官要一同的配搭。保罗用了很幽默的话来说，一个身体不能够都是眼睛，不能够都是鼻子，然后那个就是怪物。只有身体上有各种不同的器官配搭，我们才能够是一同的，是共存，并且这个身体才能够是运作。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是这么说，如同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屈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然后保罗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那是许多的肢体。假如脚说我不属乎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够因此就不属乎身体。好了，一个脚没有了。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不然的话一个耳朵也没有了。你再想想，这个人是好像我们从前小孩子玩的那个 Potato Man 这么样子，这个耳朵鼻子都可以装上去拿下来。然后保罗说，如果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如果全身是耳朵，从哪里闻味道呢？但如今上帝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居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保罗甚至在说，你想想看，如果只有一个大鼻子在那里，好像两个脚走，那样子的话，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保罗这里是幽默，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他的那个是他讲话的那个幽默的地方。而且故此呢，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然后眼手，他比较讲的严肃点，是都要互相配合。眼睛不能够对手说我用不着你，不然他只有看拿不到，没得吃。然后呢，是他的手。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然呢就好像看恐怖片那么，桌上只有一个头。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以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这时我想起我从前看过一个笑话，不知道该不该讲。说有一天，那个好像人不单单是身体各部都要器官要运作，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的那个大肠不动作了，我们就中毒了。那当然，全当我听到的那个笑话，其实要讲的更露骨一点，你们自己去想象。但是上帝配搭这身子是什么？第二十五节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就是上帝把我们配搭在一起。其实身上每一样东西没有一个少的，可以少的。我甚至有人跟我说过，我让他说，如果我们有一天是含的那个一个小拇指给切掉的话，我们走路就不平衡。上帝做每一样东西不能少。我们今天的那个女士太太们有一阵子好像很流行把眉毛剃掉，然后含的那个纹上去。但是等到夏天流汗的时候，那个就没有东西挡这个汗了。然后因为上帝这么样子配搭，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啊，那个汗水流到眼睛里了，啊，那你到处都不自在。有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今天你腰围粗了，然后呢，其实你身体也壮了。在圣经里面，保罗特别的是跟我们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互相的需要的。这时我想起我前一阵子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的生命中的见证。大家可能如果你家里有小孩，你可能留意到在那个公用电视 PBS 上面有一个专门跟小孩子讲话的一位老先生，叫做 Mr. Rogers， 记得吗？ Mr. Rogers Neighborhood。 其实他是一个基督徒，并且还是一个是长老会的牧师，他前几年过世了。有一次喊的那个 Mr. Rogers， 这是真人真事哦，他呢是到加州去，然后好像那个加州的时候，就好像有人请他去探望一个是十几岁的男孩。这个男孩自小有 cerebral palsy， 是一个好像那个脑袋有问题，然后那个是四肢也有困难的人。这个小孩从到十几岁的常常还能做一些反常的动作，常常说不要活，不要怎么样。然后当 Mr. Rogers 去看这个男孩的时候，这个男孩听说 Mr. Rogers 要来了就很紧张，然后 Mr. Rogers 来的时候他就很 act up， 英文所讲的就是说是弄得情况很乱。 Mr. Rogers 在旁边没有讲什么，就很安静的等待这个男孩子静下来。然后当这个男孩子静下来，这个 Mr. Rogers 就跟这个男孩讲，我想请你做一件事，帮我做一件事可不可以。这个男孩子觉得好像很不一样哦， Mr. Rogers， 电视上的 Mr. Rogers 让我帮他做事。然后这个男孩子说点点头，就是说好，那我可以，就愿意。然后 Mr. Rogers 说， I would like you to pray for me. Will you pray for me? 我希望你为我祷告，你愿意吗？当时这个孩子的反应的表情是一脸的震惊，因为这个孩子自小出生来是残障的，只有人家为他祷告，没有，从来没有人是说叫他为人家祷告。所以这个孩子就表示说他愿意尝试。 而从那一天开始，他真的天天的在他的祷告里面是为 Mr. Rogers 来到祷告。而这个孩子的生命开始转变，他不再是在那里常常的 act up， 他常的生命开始转变，不太常常的要死。后来他的照顾他的人就很奇妙，去问请教 Mr. Rogers 说，在当时你怎么样子能够是想到用这个方法来到是帮助这个孩子。 Mr. Rogers 当时听了之后一脸的惘然，他说，我没有想出任何的方法，我只是想到一个好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的苦难，可能一定很熟灵，所以我就是希望他为我祷告，我要请他为我代祷而已。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举动，却成为这个男孩子生命的一个祝福。其实这个是可以说是伊索寓言里面老鼠救狮子王的现代版。大家还记得吗？在伊索寓言里面讲到说，有一天那个好像是一个狮子王好像遇到一个小老鼠，小老鼠好像那个是把狮子王弄醒了，这个狮子王说，我要把你吃掉。小老鼠说，你放了我吧，我将来要救你。结果狮子王说，我哪里需要你救，就把他放了。有一天狮子王掉在猎人的陷阱里，被网住出不来，当他正无可奈何的时候，小老鼠出现了，用他尖利的牙齿把这个网咬破一个洞，狮子得以逃出生天。可贵的是，这个是真正发生在生命中，在我们周遭的事情。 Mr. Rogers在上帝的计划和恩典当中，其实我们都彼此的需要，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帮助。最后我们这里看到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同盟应许 share us together， 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不但有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还有将来的关系，同盟应许。这话是指着将来讲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提到说，我们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上帝还为我们准备了将来，让我们承受他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好了的基业，并且这基业是要与其他信奉基督的人所共同去拥有的。因为同盟应许的希腊文本来就是有一个共同拥有一幢房子的意思， joint owner of a property。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十节也是这么样子说，上帝还能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信心伟人，但是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呢？现代中文译本说，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更美好的安排，他的旨意是信心的伟人必须跟我们一同才能够达到完全。很多年前在我在德萨斯州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暑假是跑到 Houston 的太空中心去参观，然后在太空中心里很巧的碰到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一个浸信会的宣教士，他是到东南亚是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的，所以他还能见到我的时候，我们本来不认识，但是 somehow 他就开始跟我聊天，然后他知道我是神学生，他就更高兴了，然后我也知道他是宣教士，那大家就谈得更热络了。然后等他临走的时候， 他说他明天就要飞回他的那个去回去工厂。然后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家再见。我当时听了心里好 一惊，也觉得好像怎么这么不祥呢。但后来我在回去的路上想了一想，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属灵真理。因为我跟他只是萍水相逢，是他的那个在人海茫茫里是这么样子的遇到。从那一遇之后，大概今生在人海茫茫里面不会再碰上。但是如果我们都是信靠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最后会在天堂里会再相逢。有终一日，我们都要像百川贯河，至终流归大海。我们也都要回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那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永恒归宿。当我们相信并谨记着这个真理，基督徒之间，上帝的儿女之间，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宽恕包容的过节，也没有什么不能够和好的仇恨。无论今生在世觉得对方如何的面目可憎，有朝一日在永恒当中，大家还是要聚头的。希望不是有一句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而且尚且要在天家里永久相处直到永远。相信有一天走到天家的门口，号筒响起，天门大开，前来欢迎你的竟然是一个当年在教会里面老是跟你抬杠，专挑你毛病，到处讲你不是，专找你麻烦的某弟兄或者某姐妹。我相信到时你不会掉头就走，宁可下地狱，也不愿意跟某某人共享天堂。既然到时还是要一笑泯恩仇，那么为什么又不在今天就言归于好呢？另一方面，我们基督徒既然会在天家相逢，并且永远与主同在，当我们今生与相亲相爱的人别离，也因此变得较为可以容忍。因为春天的樱花再多赏几回，秋天的满月再多看几趟，再过数十个冬天，我们跟离别了的人就要再见。正如约翰纽曼所写的《辞光歌》里面最后一句说，夜静天明，晨曦光中，多年契阔，我心所爱笑容。在结束的时候，今天我们所思想的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同为后嗣，我们重生在上帝的家里。现今我们是同为一体，要彼此配搭，相互扶持。将来我们是同盟应许，一同有份于光明甜宁的天家。这就是借着福音，上帝要在教会里赐给我们的奥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今天开始就能够活在上帝的这个有福的奥秘当中，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相互扶持。阿们，阿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的诗歌，是作为我们对今天信息的回应，是诗篇，这是诗本第219 仿效圣徒。欢迎大家站起来唱。诗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我们请诗班带我们唱第二、第三、第四节，好不好？耶稣是主，磐石堡垒力量，一到他们，奋勇效主。天上荣耀圣徒团契，我们燃作战，他们穿荣衣，天上人间在主内建一体，哈利路亚。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是唱祝福的诗歌，然后我们散会出去的时候，请大家彼此问安，并请大家留步，是参加是装备训练， 学习上帝的话。